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 40.73 米。现在是4月24号星期一，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再次致电中日两国领袖讨论北韩问题。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访问阿富汗，商讨当地的安全局势。一名欧安组织的观察员在乌克兰东部丧生。川普总统要求美国国会就美墨边界围墙拨款，但民主党坚决反对。有项最新的台湾民意调查显示，在单一选择之下，有超过80%的台湾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只有10.6%。
So, I think this rise of Taiwan identity is important, and the point is that is part of that is that Taiwan is not China.
研究台湾历史的外国学者认为，这种认同感上升反映的现实应该受到重视，因为历史早已经显示台湾并非中国的一部分。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专题节目方面会有由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谭美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再次从白宫分别致电日本和中国领导人，讨论对北韩问题的忧虑。据日本官员透露，川普总统和安倍30分钟的电话交谈，意在向平壤施加更大的压力，使他不再采取进一步的挑衅行动。不过电话交谈并不是因为局势发生任何重大变化而触发的。安倍星期一在东京对记者说，他和川普同意强烈要求一再进行挑衅的北韩表现出克制。安倍又说，他们将会与美国保持密切的接触，保持高度警惕，作出坚定回应。安倍仲说，他和川普都认为中国应当在应对平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川普总统随后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报道又说，习近平在电话交谈之中表示，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做出加剧半岛局势紧张的事。公官员一再表示，为了应对北韩进一步的挑衅行动，并不排除任何选项。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抵达阿富汗进行未经事先宣布的访问，和该国政治以及军队领导人商讨阿富汗的安全局势。马蒂斯预计将会会晤驻阿富汗国际部队的地面指挥官美国将军尼科尔森、阿富汗总统加尼以及其他高级官员。在几日之前，大约10名塔利班激进分子在16年来最致命的叛乱袭击之中，在阿富汗一座军事基地打死了至少140人。马蒂斯的访问正值阿富汗人期待加尼总统在未来数周之内宣布一项阿富汗的4年安全计划。阿富汗和美国官员表示，马蒂斯将会在喀布尔和阿富汗领导人讨论这项计划。欧安组织一名美国观察员星期日在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附近因乘坐汽车触碰地雷而丧生，同车几名观察员受伤。欧安组织日前的轮值主席国奥地利的外交部证实了这个事件。奥地利外长塞巴斯蒂安库尔茨要求对此事进行彻查，并且补充说，那些肇事者将被绳之以法。事件之中，一名德国和一名捷克公民亦都受伤，但是已经在当地医院进行了治疗。据报道，事发时这部车驶过由自称的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控制地区的一颗地雷。欧安组织特别监察团负责人阿帕茨表示，他星期一将会前往卢甘斯克表达对观察员的支持，并且更好地了解那里的局势。美国总统川普再次推动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以压阻非法移民的努力。面临住民主党的反对，他表示他认为建墙费用被大大高估了。这个具有争议的隔离墙的建设资金是白宫和国会 会议员进行磋商讨论，以避免这个周末联邦政府部分关闭的首要讨论议题。川普总统希望为建墙的启动资金被纳入为今年9月底之前的政府开支拨款的预算当中。建墙是他在入主白宫的竞选之中的一项重要的承诺，但是民主党仍然坚决反对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美国政府将会在这个星期五午夜用尽运转经费，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和少数党民主党只有几日的时间来到同白宫达成一项妥协。川普星期日在发推文之中表示，民主党人并不希望将预算资金用于边界墙，尽管事实上他将会阻止毒品和非常差的 MS-13 黑帮成员。川普在第二则的推文之中又说，墨西哥最终将会以某种的形式为边界墙支付修建的费用，但一些墨西哥领导人表示墨西哥不会出钱。鉴于美墨边境墙的具体设计和规模尚未确定，各方估计的建墙费用亦都不相同。国土安全部的内部报告估计美墨边境墙将会耗资高达$216亿，但是在星期日发表的川普总统接受美联社的采访之中，川普表示建墙费用根本并没有那么高。法国星期日举行总统大选，在首都巴黎香榭丽舍大道发生致命的枪击案三日之后，全国将近4700万名合格的选民在严密的保安之中迎来了这次历史性选举的首轮的投票。星期日的总统大选被视为法国几十年来最受人瞩目的一次总统选举，有来自从极右到极左的11位候选人角逐。选前的民意调查显示，主要候选人之间的差距很少，被认为是二战结束以来最不可预测的选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基督教在迫害当中发展壮大。我们会看一看澳洲名学者呼吁全世界向中国表示台湾并不属于中国。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人游行反对小圈子选举，并且要求重新启动政治改革。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香港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经过香港选委会的小圈子选举成为后任特首不够一个月之际，多个民主派政党和团体在4月23号星期日下午发起了反对小圈子特首抗议政治迫害的抗议游行，表达反对中国人大筛选特首候选人的831限制决定，反对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以及要求重启政改等民主和民生的诉求。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由香港的社民连、人民力量、香港众志、小黎民主教室、民间人权阵线等发起的游行，从铜锣湾的东角道起步，在立法会议员梁国雄、陈志全、罗冠聪、毛孟静、朱海迪、邵家臻、郭家麒、杨岳桥、刘小丽等十几名的民主派议员的带领之下，一路呼喊口号走到中环的后任特首办，大约400名市民当时冒着雨参加游行。梁国雄在游行之前说，香港社会要和解，首先要从香港人能够拥有普选权开始。游行人士首举的标语和呼喊的口号还包括反对政府对4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宣誓司法复核、落实真普选、反对白色恐怖等政治诉求，以及要求全民退休保障、减少贫富悬殊等民生的诉求。有游行市民说，希望林郑月娥就职之后能够放弃针对民主派议员宣誓的司法诉讼，停止检控所有参与争取真普选占领运动的占中人士，展示修补社会撕裂的诚意。游行队伍在后任特首办前举行短暂集会之后和平散去。 曾经因为参与抗争而被多次拘捕和检控的香港社民连主席吴文远在游行过程当中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在未来五年，民主派包括温和和激进的政党和团体以及支持民主的人士要消除分歧，聚焦争取重启政改，落实真正的普选，这样才有社会大和解的可能，否则会陷入缺乏斗志的状态。
重中之重就是要切回那个八三一，然后那个政府重开政改。
吴文远话，重中之重就是撤回八三一决定，然后重开政改，这样香港未来才可以有一个比较健康的讨论以及和解。因为是制度上的问题，才令到香港其他真正的社会问题，亦没有一个机制或者方法去解决，所以需要团结去争取。社民连的梁国雄就对媒体说，发起今次游行和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近期发表大游之后收回的特赦占中参与者和殴打示威者警察的大和解论是无关，不认同民主派出现分裂的讲法，并且表示民主党和公民党都有成员参与游行。吴文远亦话，佢赞同社会和解，但和解嘅措施首先要嚟自握有权力嘅北京同香港政府有具体嘅表现。
如果真的要和解的话，是有权的人，共产党也好，香港政府也好，真的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
如果真要和解嘅话，系有权嘅又好，共产党亦好，香港政府亦好，真正去做一啲具体嘅事情出嚟，先至可以话有诚意想香港好，想和解。参与游行的民阵召集人、民主党区议员欧乐轩对记者说，民阵发起的今年七一大游行会申请在金钟政府总部东翼前地，亦即是俗称的公民广场集会，测试政府是否有意和解，相信参加七一大游行的人数会很多。原本一直开放给社会团体集会的公民广场被特首梁振英以安全为理由封闭，不给外人进入。2014年9月底，学生和市民为夺回公民广场的抗争，更加触发了长达79日的雨伞运动的导火线。而此外，中国政府驻香港机构中联办的法律部长王振文星期六在北京的一个研讨会上说，香港社会撕裂主要是经济民生发展问题未解决好，不是说一政改就能够将问题解决。他又说，未来五年不是重启政改的合适时间，表明北京无意在香港普选问题上有所作为。同时，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六接受电台采访时说，要求中国人大收回八三一框架限制决定并不实际，因为不能够将基本法内中央的权力排除出来，强调香港的政改需要人大批准。而后任特首林郑月娥就在整个选举期间对重启政改的问题并没有明确表态。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一项最新的台湾民意调查显示，在单一的选择之下，有超过八成的台湾受访民众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因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嘢就只有 10.6%， 只有 1.3%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两者都是。研究台湾历史的外国学者认为，这种认同感上升反映的现实应该要受到重视，因为历史早就已经显示台湾并非中国的一部分。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个由海达格兰基金会新台湾国策智库上个星期五发布的调查结果，和台湾近年来由各个不同机构包括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所做的台湾民众自我认同感调查结果一致。虽然数字有变化，不过整体的趋势显示越来越多的台湾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研究台湾历史、语言和文化多年的澳大利亚学者加博针对这个趋势的发展作出了深入的研究，他的新书《转变中的台湾认同》预定在今年的秋季系出版。目前是澳大利亚莫纳许大学亚洲语言与研究中心教授的加博在上个星期在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的演讲当中提到，台湾人的认同提高是非常重要，所有的民主国家都应该重新认识台湾，从一个全新的史观看待台湾，因为台湾在历史上从来是没有被中国统治过，亦都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加博说，
他认为台湾认同感上升是非常重要，因为他是显示台湾并非中国的一部分，他从来就不是。加博认为决策者是需要知道这一点，包括亚洲和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都应该是告诉中国知，台湾是不属于你。中国说台湾属于他的，但实际上台湾不属于他们，而历史上面也都说台湾不属于中国。加博说台湾在1624至1988年的300多年期间，历经荷兰、西班牙、郑氏家族、满清帝国、日本以及国民党专制政权等6个外来殖民政权统治，从来是未有被中国统治过。加博坚称19世纪末的满清帝国并非中国，英语将大清帝国翻译成为是中国是一个错误，当时在满清的统治之下，中国和台湾都是满清的殖民地。1867年美国驻厦门领事李先德和台湾签订通商条例，他的签约对象是台湾的原住民首领而非中国的代表。加博表示，过去在殖民统治之下不允许台湾人民有自己的认同，日本国民党政府都视台湾人民为次等公民，要求台湾人只能够使用被殖民政府视为国语的日语以及普通话。后来在蒋经国晚期慢慢地开放和自由化之后，台湾人民才开始有本土化的意识。不过加博亦都强调，自由化不等于民主化，对台湾本土意识的追求一直要等到台湾有真正的民主选举之后才是松绑，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因此而不断升高。政大选举研究中心的台湾人中国人认同调查显示，这种的台湾认同感在国民党马英九总统就任的时候达到最高点，这个亦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自美中两国因川普对话一中政策的质疑引发一场风波之后，包括美国媒体在内，很多人开始理解到美国的一中政策和中国的一中原则有所不同。美国国务卿特朗普访问北京的时候，沿用了中国官方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套话之后，外界亦都开始对中国政府在很多敏感议题的表述方式更加注意。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卿薛瑞福没多久之前亦都提醒美国新政府，在美中之间任何关于台湾议题的讨论当中，不要服从中国官方对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一部分的讲法，而是要以美国自己的政策为依据，重申美国以3项公布台湾关系法以及是6项保证为基础的一中政策。1972年美中上海联合公报说，美国认知到中国立场是所有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过近几年以来，包括薛瑞福、前美国驻中国大使瑞孝俭、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在内的专家都呼吁美国政府在一中政策的框架下重新看待民主化之后的台湾，因为在经历3次的政党轮替之后，台湾的本土化认同感越来越强，民众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的比例亦都越来越高。美中发表公布的时空环境大为不同，不能够反映台湾现今多元民主的现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一名研究中国宗教的学者认为，虽然中国当局对基督教进行不断的打压，但是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就继续快速增长，而且亦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信仰宗教，而且去寻求更加超越的人生意义。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藏传佛教最大的佛学院面临强拆。在东部沿海的浙江省，政府在2013年开始的另一场强拆运动，导致近400座教堂和1500多座教堂顶部的十字架被毁。另一方面，中国的一些宗教领袖和人士遭到政府逮捕或拘押。今年年初，牧师顾若瑟被警方带走，他曾经担任浙江省基督教协会会长和杭州崇一堂教会主任牧师，后因反对政府强拆十字架而被解职。在中国西部的贵州，家庭教会活石前牧师杨华，本名李国志，被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有期徒刑2年6个月。中国政府近年来在宗教领域的这些行动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也引发国际人权组织的批评。 不过，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刚四月二十号星期四在华盛顿的一场讨论如何应对基督徒在全球遭受迫害的研讨活动上表示，那一些中国的基督徒遭受迫害的报道是事实。比如身为基督徒的律师张海因为浙江教堂奔走维权而遭到当局拘押，当北京的一名神父被软禁达六年之久。但是还有一个不应该忽视的故事是，很多中国人在复活节受洗成为基督徒，北京的一个教会每两个月都有大约二十人受洗。杨凤刚说，虽然遭受迫害，但是基督徒的人数在不断的增长。他说中国的基督徒人数从1980年的600万增长到2010年的6700万，年增长高达 10%。基督教新教被认为是在中国人数增长最快的宗教，但并不是唯一一个经历复兴的信仰。中国在过去一二十年间同样兴起修建寺庙和清真寺的热潮。一些学者和分析人士认为，现代化带来的物质生活上的富足，但是精神生活上的缺失，以及过去支撑几代人精神世界的共产主义信仰的式微，是宗教在中国民众间复兴的原因之一。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张燕在其刚刚出版的《中国的灵魂：毛之后的宗教回归》一书之中，援引一位受访者的话表示，现在他们很多人已经不穷了，但是他们仍然不开心，他们意识到有什么缺失，那个就是他们的精神生活。有数据认为，中国目前有三亿人信仰宗教，其中约两亿佛教和道教信徒，约五千到六千多万基督教新教信徒，约一千万天主教徒，两千到两千五百多万穆斯林，还有约1.75亿人信奉民间信仰或者是小众精神实践。对于各种宗教信仰的复兴，中国政府的态度却有不同。正如张燕所指出的，习近平或者对佛教有好感，但是他对基督教似乎有一些看法。有分析人士认为，佛教和儒家思想这些被认为是易于控制的传统宗教信仰，或者是共产党所支持和认可的。这个从习近平曾经亲赴曲阜参观考察孔府和孔子研究院，以及接见星云大师可略见端倪。但是基督教等信仰则被认为是需要警惕的。在强拆教堂十字架之后，又有消息称浙江一些地方要求教堂限期完成监控装置的安装。
中国政府对于基督徒的这些逼迫，其中一个原因是出于他们意识形态的，就是无神论的意识形态，还是对各种宗教都有担心。
杨凤刚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对基督徒的这些逼迫，其中一个原因是出于意识形态，无神论的意识形态对各种宗教都有担心。还有一个实现就是基督徒的人数增长太快，使他感觉到受到了一种威胁，因为基督徒有教会是一种组织。宗教中国化成为近来中国政府在宗教问题上反复提及的词汇。习近平在去年四月罕见的主持了往往由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主持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他在会议上警示公众，提防境外势力对宗教的干预，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一些宗教人士认为，宗教中国化的实质是将宗教变为共产党统治的工具。杨凤刚教授认为，宗教中国化难以实行，可能还会适得其反。
基督徒来说，他们的中国化在文化的含义上一直自己在做努力，不需要政府进行推动什么。
杨凤刚说，从基督徒来讲，他们的中国化在文化的含义上一直是自己在做努力，不需要政府推动什么，他们用中国的语言讲话，用中国的故事解释，所以这些都已经在这里实现，不需要政府去推动。政府想要推动的可能是在政治上更加服从现在的领导，这些东西如果强迫得太多的话，可能只会引起反作用。在基督教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以及宗教复兴之后，中国的基督徒乃至其他信仰其他宗教的人是否能够迎来自由？杨凤刚教授是谨慎乐观，他在4月20号星期四的讨论会上说， 中国基督徒目前面临的境况和四世纪罗马帝国时期的基督徒面临的局面类似。他说，公元303年，基督徒在罗马帝国遭受最大规模的迫害，但是十年之后他们获得了自由。
对，从中期长期来说，我是乐观的，因为基督徒的增长已经过了一个关键点。
梁凤刚对美国之音话，从中期到长期睇，佢系乐观嘅，因为基督徒嘅增长已经过咗一个关键点，因为已经上亿嘅人都系基督徒，你唔可能将佢哋都杀咗，关起嚟已经做唔到。从呢一个角度讲，如果政权想维持落去嘅话，只有采取妥协嘅方式。接纳基督徒成为平等的中国公民。他在几年前曾经有过一个颇为惊人的预言，到了2030年，中国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徒国家，基督徒人数超过 2.47 亿。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菲律宾国防部长登上南中国海的中业岛宣誓主权，台湾对此表达严重的关注。有报道显示，菲律宾军方登岛并非只是象征性的意义，而是要强化岛上的基础设施。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台北的报道。
4月21日，菲律宾国防部长登上了南中国海的中业岛。台湾外交部星期一对此表示严正关切，并且呼吁有关各方克制。台湾外交部发给美国之音的电邮说，中华民国对南中国海诸岛以及它的相关海域享有国际法以及海洋法上的权利不容置疑，并且声称近期区域内相关国家采取了导致情势紧张升级的单边行动。台湾希望通过多边争端解决机制，依据各自争议共同开发的方式和平解决问题，并且愿意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促进南中国海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维护该处海域的航行自由以及飞越自由。报道说，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在4月21日登上了中业岛，是宣示主权。该岛是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声称拥有主权的最大岛聚。洛伦扎纳一行乘坐是 C-295 以及是 C-130 运输机前往中业岛，飞机降落之前曾经受中国大陆方面的警告，声称已经进入了中国领空，而菲律宾方面则是表示他们是在菲律宾领空内的例行飞行，是象征性。不过有报道说，菲律宾国防部长此行并非只是具有象征意义，而是同时视察修葺的中业岛的 1.2 公里长受损简易的跑道的工程。菲律宾政府还计划加强岛上其他的设施，以便以此作为基地，有效控制附近其他岛礁以及环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4月21日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登岛一事表达严重关切以及不满，声称此举不符合两国高层达成的共识。而在之前，中方曾经对总统杜特尔特6月登中业岛升旗宣示主权的计划施加压力，而现时看来，菲律宾宣示主权的初衷不改，只是改由国防部长执行。
杜特尔特虽然本身没有登岛，看着他的防长登岛，意思上还是在宣示。
台湾军事问题专家施孝伟对美国之音表示，杜特尔特虽然本人是没有登岛，而是派了他的国防部长登岛，意思仍然是宣示菲律宾对中业岛的主权。当然，就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面来讲，过去由中华民国在抗战结束的时候接收这些岛聚，在这一点来讲，他是相信两岸立场都是一致，这个就是中华民族的共有财产。但是现时由于周边国际形势的变化，南中国海的形势仍然是主权在我，各自争议共同开发。有关资料显示，历史上台湾曾经不得不放弃中业岛。施孝伟真是这样。
台湾丢岛这个事情其实很久以前这个事儿，这个因为毕竟就是我们知道，
施孝伟表示，台湾丢岛是很久以前的事情。1950年代，当时台湾防务上比较困难，要将可用的兵力集中在台湾本岛，因为当时大陆的解放战争要打到台湾，所以国府是放弃中业岛，这个是逼不得已。而 而仲有资料显示，1971年驻守中业岛的台湾军队，据讲因为台风不得不撤离中业岛，前往太平岛避风，并且随后返回台湾修整。3个月返回的时候，是发现菲律宾已经是乘机是占领了该个岛。不过有关菲律宾最后实际控制中业岛的内情，似乎没有一致的讲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台北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据台湾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李明哲事件严重伤害两岸关系。七国集团外长认为，解决南中国争端应该要国际仲裁作为基础。印度在中国边境增设机场，以回应中国方面较早前在该地区的命令。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台湾一份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超过50%的民众认为李明哲事件严重伤害两岸关系。台湾学者认为，两岸之间的非政府组织交流已经受到影响，并且对台湾产生寒蝉效应。台湾民意基金会星期一举行记者会，公布最新调查结果，52.4%的民众认为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持续被中国关押，将会严重伤害两岸关系，32.6%的人就认为不会。与会的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民主党主席范云表示，李明哲虽然是民进党前党工，但是现时的身份是非政府组织的工作者，这种事件实质上伤害了两岸在非政府组织方面的交流。
一方面就是我们对中国在人权这个指标上的信心是更低的，那我想这个部分绝对会是伤害到就是台湾民众。
明白吗？一方面他们对中国在人权指标上面的信心更低，这伤害了台湾民众对中国政府的看法，另一方面会令到台湾民众越来越想独立建国，他想这方面是有影响的，希望至少在两岸的民间过去可以长期做的非政府组织交流不要被影响。世新大学新闻系教授彭华欣就表示，有43%的人不满政府在处理李明哲事件上面的软弱无能，他个人就认为不应该这么苛责。七国集团G7 外长表示，应该将去年海牙一个国际仲裁庭对菲律宾诉中国的仲裁案的裁决作为未来解决南中国海争端的基础。七国外长还发表了一份联合公布，呼吁各方落实仲裁的结果。七国集团外长4月11日在意大利小城卢卡举行了一次会议，南中国海争端是会议的一个主要的讨论议题，欧盟亦都参加了那次的会议。联合公布说，2016年7月12日海牙仲裁庭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出的裁决，应该是未来解决南中国海争端的有用的依据。在那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仲裁之中，仲裁庭裁定菲律宾在南中国海主张的水域拥有200海里专属经济权，菲律宾和中国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方，但中国拒绝接受仲裁结果，仍然宣称对南中国海绝大多数海域拥有主权。中国公布藏南地区6个增补地名之后，印度采取反制措施，宣布在两国边境敏感地区增设2个前沿机场。印度斯坦时报21日消息说，印度国防部长库马星期四在与阿鲁纳克尔邦的首席部长等官员会晤，讨论在达旺和德让中这2个靠近实际控制线的城镇增设2个前沿着陆场。阿鲁纳克尔邦的高级军事官员出席了会议。达旺和德让中距离中国最近的距离只有35.4公里，是1962年中印边境武装冲突的重要地点。达赖喇嘛上个星期刚刚结束对达旺的访问。俄罗斯卫星网说，达旺前进机场实际上是印度政府在2009年批准在阿鲁纳克尔邦建设7个前沿机场计划的一部分，其中5个机场已经竣工并且投入使用。印度空军已经在这些机场起降了 C-17 等型号的运输机运送战略物资，但是达旺机场进度缓慢，截至去年12月仅是完成39%。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警告那些想毁灭以色列和犹太人的话，他们将会被毁灭。 內塔尼亞胡在耶路撒冷的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舉行紀念600万猶太人慘遭屠殺的大屠殺紀念日活動上面發表了上述的講話。敘利亞北部的監督人員報告說，伊斯蘭國武裝人員和美國支持的庫爾德部隊星期日在距離伊斯蘭國聖戰組織事實上的首都拉卡大約50公里的一個空軍基地爆發激烈的戰鬥。敘利亞人權瞭望台和其他地區的媒體報導將雙方交戰稱之為塔布卡之戰。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在第一个钟头是短波750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语早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台北的蒋介石坐像被人斩首，我们亦会报道列宁100年前发动的十月革命改变了俄中两国和世界历史。很多历史学家现在认为列宁对俄罗斯造成的巨大破坏其他人无法比较。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上合组织目前的最新情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印度和巴基斯坦在6月份将会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式成员，而同时俄罗斯已经开始积极推动伊朗加入上合组织。上合组织扩充之后会不会变形走样，以及这个组织的前景究竟明不明朗呢？有分析认为俄罗斯想借这个机会去削弱中国的影响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包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刚刚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结束，这次的会议是为6月8号将会在当地召开的元首峰会做准备。这次的峰会的主要看点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将会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式成员。上合组织在两年前已经启动了接收印巴成为正式成员的程序。人权团体一直是长期批评上海合作组织是侵犯人权国家以及是专制政权所组成的俱乐部。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加入之后，上海合作组织的形象可能获得改善，但是上合组织亦都可能将会因此而发生变化。因为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印巴的冲突、中印印巴之间的互不信任亦都将会被带入到上合组织。上合组织的所有决策都是在各方讨论以及妥协的基础上面是作出。印巴两国加入之后亦都将会使到上合组织的运作变得更加复杂化。上合组织最近几年特别是强调加强安全合作以及是打击恐怖主义，以及加强成员国之间在反恐方面的情报交换。但是印巴两国都分别指责对方支持恐怖组织。上合组织未来是如何协调情报交换是未知之数。但是主导上合组织的中俄两国官方至少在公开场合都对上合组织扩充持乐观态度。两国都强调印巴加入之后这个组织将会变得更加强大。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印巴加入之后上合组织将会覆盖全球 43% 的人口以及世界经济总量的 24%。 南亚问题学者杜内耶娃表示，印巴两国自己还是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才能够是最后确定加入上合组织。杜内耶娃表示，现时是对这两个国家打开了是绿灯，但是问题是这两个国家必须要通过加入上合组织的所有政治文件，如果他们到夏季能够来得及批准这些文件，才可以说他们那个时候会成为正式的成员。上合组织尚未开始消化印巴加入之后所带来的后果，俄罗斯已经着手推动伊朗加入上合组织。俄罗斯军队正在系同伊朗的革命卫队以及系伊朗所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民兵在叙利亚配合作战。 俄罗斯同伊朗系日益走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这次的上合组织外长会议上表示，由于对伊朗的制裁已经是撤销，伊朗现时完全是符合加入上合组织的条件，俄罗斯期望在6月份的上合组织峰会上能够启动伊朗加入上合组织的程序。伊朗的加入可能使到上合组织的未来是变得更加不明朗。伊朗目前试图扩大在中亚地区的影响，伊朗同上合组织成员塔吉克斯坦在民族、语言以及文化上拥有相似的背景，但是伊朗因为支持塔吉克斯坦国内的主要反对派，这个使到过去一直非常密切的伊朗同塔吉克斯坦关系最近两年是恶化。学者杜内耶娃说，塔吉克斯坦同乌兹别克斯坦一年前曾经封杀了伊朗加入上合组织的企图，而另外伊朗激烈的反美以及是反西方立场，更加使到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家是担心伊朗的加入将会使到上合组织未来是突出了反美反西方的色彩。杜内耶娃说，在伊朗是否应该成为上合组织正式成员的问题上，伊朗的国内亦都有不同的看法，不过俄罗斯确实是感兴趣让伊朗加入。
杜
内耶娃表示，伊朗总统鲁哈尼最近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提起过这个的问题。鲁哈尼曾经讲过，伊朗准备加入上合组织，亦都准备加入欧亚经济共同体，普京已经向他承诺将会坚持支持。对中亚地区拥有很大影响的另外一个地区大国土耳其亦都有意加入上合组织。塔吉克斯坦之外的其他中亚国家因为属于突厥语系民族，和土耳其关系一直密切。土耳其领导人埃尔多安去年年底表示，作为加入欧盟的替代方案，土耳其将寻求加入上合组织。土耳其几十年以来想加入欧盟一直是未有结果。埃尔多安说，在加入上合组织的问题上，他已经是获得到普京以及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支持。莫斯科的一些外交分析人士说，中国原来不太希望上合组织扩充，因此一直在这抵制俄罗斯的扩充企图。但是俄罗斯担忧中国在中亚以及上合组织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希望能够借扩充是削弱中国的影响，因此俄罗斯是积极推动本来不太积极加入上合组织的印度成为正式成员，期望依靠印度来平衡中国，而中国则是利用巴基斯坦来制约印度。俄罗斯亦都在积极利用欧亚经济共同体以及是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卫条约的组织等多个平台，加强与中亚国家以及经济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这些平台的功能可能是取代上合组织。分析人士说，中国亦都在为上合组织可能的衰落做准备，因此正在是加强与中亚各国的双边合作。而另外，中国还主导建立中国、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合作机制。中国外长王毅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议期间举行了双边会面。王毅将会在近期访问俄罗斯，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七月初访问俄罗斯做准备。两个星期前，在阿斯塔纳还召开了上合组织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会议。在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的塔特鲁舍夫的要求坚持之下，会议所起草通过的文件特别是加入了应对和打击颜色革命的有关内容。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列宁一百年前发动的十月革命改变了俄中两国和世界历史，很多历史学家现在认为列宁对俄罗斯造成的巨大破坏，其他人是无法比较。列宁理论导致千百万人受到血腥的屠杀，更加奠定了国家恐怖主义的基础。在列宁出生日之际，一批俄罗斯国会议员最近提出法案，再次要求下葬无产阶级领袖列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另一则报道。
今年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十月革命四月二十二号在俄罗斯更被称为十月政变。四月二十二号适逢十月革命领袖列宁出生一百四十七周年纪念。 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弗拉基米尔·拉夫罗夫发表文章说，审判列宁的反人类罪行永远没有最后期限，应该针对列宁所犯下的叛国罪、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罪行进行审判。他说，和希特勒的种族灭绝及屠杀一样，列宁所发明的理论以及后来付诸实施，从肉体上消灭了俄国老一代知识阶层以及农民、贵族、宗教僧侣、资产者和哥萨克阶层。他说，如果按照今日的俄罗斯法律衡量，列宁当年所从事的是极端主义活动。列宁更加不停地鼓吹用暴力手段推翻合法制度。十月革命导致了俄罗斯人互相残杀的内战爆发。所有这些都能够从列宁的书籍中找到证明。另一位知名历史学家祖博夫最近表示，列宁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可怕的人物，他对俄罗斯所造成的破坏没人能够相比。即使斯大林亦都是列宁的模仿者，因为列宁摧毁了俄罗斯国家。祖博夫说，列宁所发明的红色恐怖、屠杀和人为制造的饥荒每年导致160万人丧生，这个数字超过了暴君斯大林。斯大林统治期间每年的死亡人数大约为100万人。研究十月革命的祖博夫说，德国外交部解密档案证明，列宁通敌与一次大战中俄国的交战国德国合作，列宁为发动革命从德国获得了5000万德国马克。不少的普通俄罗斯老百姓目前已经直接将列宁称为德国间谍。普斯科夫州议员历史学家洛斯伯格说，100年前的4月21号，德国驻瑞典斯德哥尔摩情报站站长发给柏林的电报称，帮助列宁返回俄国的行动非常成功，列宁正在做德国想要的事情。100年前的4月，列宁结束了多年的流亡，在德国的帮助和资助下从瑞士经过德国、瑞典和芬兰返回圣彼得堡。德国当时为列宁和他同行的30多名布尔什维克调拨了专列火车，德军总参谋部派遣军官一路护送。列宁4月中旬抵达圣彼得堡后，立刻发表了著名的4月提纲，并提议将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工人党改名为共产党。列宁的提议和政治纲领未能立即获得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支持，很多人甚至将列宁称为狂人和疯子。历史学家斯洛斯伯格说，后来发展成为列宁主义的四月提纲为政治暴力、专制极权、国家掠夺和摧毁私有产权、社会分裂和内战，以及消灭农民和知识阶层提供了理论依据。列宁当时不停发文攻击自己的反对派，并成功的说服布尔什维克人党最后支持了四月提纲。与列宁当时在一起的那一些老布尔什维克后来几乎全部遭到斯大林整肃。历史学家斯洛斯伯格说，100年前的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之后，俄国正迈向民主国家，但以列宁为首的一批极端主义者以血腥的手段阻挡了俄罗斯的这个历史进程。俄罗斯社会当时没有任何免疫能够抵制那一场的革命。列宁的四月提纲强调输出革命，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共产国际，帮助中国等国共产党执政。四月提纲还提到放弃社会制民主，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将土地和银行收归国有，完全拒绝与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合作，并退出一次大战，利用当时的自由空气准备革命。一些的俄罗斯历史学家认为，列宁为了夺取政权不惜手段，并不断地开出各种的空头支票。学者安菲尔吉耶夫说，列宁夺取政权后，民众立即失望。
Придя к власти, большевики ведь обещали свободу, землю, фабрики, рабочими заводами.
安菲尔吉耶夫说，布尔什维克夺权之前承诺给大家自由，以及土地属于农民、工人属于工人等各式各样的口号，但根本就没兑现。民众在十月革命后就立即感到被欺骗。历史学家他们说，列宁唯一兑现的承诺就是退出一次大战。列宁当年亦都曾经提出废除沙皇俄国和中国所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使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不少人对苏联充满好感。与今日的俄罗斯不同，中共官版历史仍然尊敬列宁， 清四月提纲规定了革命路线，指明了革命发展道路。中国的百度百科说，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四月提纲，是否会有苏联，世界是否会变成今天这样。俄罗斯共产党等左翼力量同样将列宁视为革命领袖。俄罗斯共产党在全国各地星期六组织活动向列宁塑像献花。俄共领袖久加洛夫率领大批的支持者向莫斯科红墙列宁墓献花之后，称赞列宁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才华的政治人物。他说，列宁是第一个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将这个主张变为现实，并且在劳动民众基础上组建了共产党。久加洛夫说，如果走列宁道路，世界将有美好未来，列宁思想仍然被人使用并会得到发展。俄共还谴责了下葬列宁的呼吁，称这样将会造成社会分裂，制造不稳定。在纪念列宁出生日前夕，来自自由民主党和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的一批国家杜马议员两日前提交了一份法律草案，要求下葬列宁，但是三名统一俄罗斯党的议员后来撤回了自己的签名，并受到了统一俄罗斯党领导人杜马议长沃罗金的批评。在议会中占有绝大多数席位的统一俄罗斯党的领导人说，有关法律草案不会提交议会表决。俄罗斯几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虽然很多人支持下葬列宁，但是绝大多数人仍然反对好像东欧国家及乌克兰那样推倒到处都是列宁像。俄罗斯从未好像二战结束后审判纳粹那样对列宁、斯大林和共产主义下定论做出评价。很多宣传仍然好像过去那样美化列宁和斯大林。历史学家祖博夫说，他记得苏联解体后围绕下葬列宁的讨论已经有二十几次，但是在普京统治之下，列宁不会被下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台北阳明山的蒋介石坐像近日严重受损，有人说此举是对一名日本名人的坐像被人斩首的事件的报复。不过舆论对上述事件的背景作出了不同的解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是台北的报道。
四月二十二号清晨，台北阳明山一处公园内的蒋介石铜像最近被人斩首，泼了红色油漆。行动者还在坐像基座上面用红漆写下杀人魔以及228元凶的字迹。一个名为台湾建国宫廷队团体在网上发文说，这个行动是他们所做的，目的是为日本人八田裕一的坐像在没多久之前被斩首的事件报仇，并且说你们的人斩台湾朋友日本人八田，他们就斩蒋介石，用火手级为八田献祭。来自日本石川县的八田裕一是土木工程师，1910年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到去世定居台湾，以主持设计嘉南大坝和乌山头水坝闻名，有台湾水利之父之称。四月十六号，他在乌山头富区的坐像被人斩首，引起台湾社会以及日本政府的关注。陈怡森是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对美国之音说，日本应该理解台湾政治的特点。
我想日本政府或民间应该了解台湾的政治啊，有一些蓝绿的问题，有一些统独的问题，所以当他们知道。
陈怡森说，日本政府和民间应该了解台湾的政治有一些蓝绿的问题，有一些统独的问题。当他们知道破坏八田裕一塑像的是持特定立场的人所为的时候，就应该谅解。何况台南市长赖清德已经同日方主动沟通，因为八田的主要影响地区还是在台南，赖清德以六营地区首长的身份和日本打个招呼也是应该的。陈怡森表示，对于台湾发展有个贡献的人，包括日本人，台湾都应该不分蓝绿，应该给予肯定。前国民党立委邱毅说，八田裕一不能够和蒋介石类比，蒋介石打败日本侵略者光复台湾，八田裕一就是日本殖民者的帮凶，他的水利工程使到台湾稻米增产，但并非造福台湾人民，而是运回去日本，成为助长侵略者当年粮食供应。 陈宜森话，蒋介石铜像被毁事件可能同蔡政府处理中正纪念堂等问题嘅立场有关。
所以我们也不排除说，最近他们有人去，对付八田雨衣，可能跟今年228以来。
陈宜森话：不排除最近有人对八田雨衣塑像采取行动，同今年228以嚟蔡英文政府喺蒋介石纪念馆以及蒋介石铜像嘅处理上面感到不满有关。但系用八田雨衣嘅塑像嚟到反制，将会可能带嚟更多嘅困扰。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台北嘅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要放三日长假，他们正在计划假期安排。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shoot hoops 以及 rookie。
I can't believe we have a 3-day weekend. I haven't had a break from school for so long.
是啊，放假了，一定要玩得开开心心。
What are you planning on doing over the long summer?
不知道啊，不过今日放学之后，我同 Tracy 约咗去食饭睇戏，你要唔要一齐嚟啊
？Sorry, Li Hua, I have plans tonight. I'm going to shoot hoops with Jeffrey and Tom.
Shoot hoops? 咁即系咩啊
？Shoot hoops is a casual way of saying to play basketball.
哦，原来 to shoot hoops 就系去打篮球。
Yes, in basketball, the main goal is to shoot hoops.If you are only playing basketball with friends or alone in a casual manner, you can say that you're going to shoot hoops.
我明啦，打篮球主要目的系投篮得分，所以要去打篮球嘅时候就话 I'm going to shoot hoops. 咁如果我要去踢足球就可以话 I'm going to kick balls.
No. No one says they're going to kick balls when they're going to play soccer. This way of saying to play a sport is only used in basketball.
哦，原来只有打篮球可以咁讲。诶，系啦 ，Larry， our school is going to shoot hoops with our rival school tomorrow. We have to win. 我可唔可以咁讲噶
？Well, you generally don't say shoot hoops when you are talking about a basketball game or competition. Shoot hoops is only used for casual basketball playing.
不过 ，Larry， 识咗你咁耐，我好似从来都未见你打过篮球嘅，真系深藏不露哦。
No, I'm not that good at basketball. I'm just a rookie.
Rookies? What's a rookie? 我嗰日有个朋友都话自己系投资嘅 rookie， 我都唔明白佢讲乜。
No, a rookie is a beginner, a person who is new to a field or a profession.
Oh, rookie 系初学者嘅意思。你话自己篮球打得麻麻地，啱唔啱先至学？我嗰个朋友就话自己系啱啱开始做投资。
That's right. A rookie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any type of beginner. You can be a rookie doctor, a rookie English speaker, or a rookie violinist.
咁我明啦。Larry is not only rookie at basketball, but is also rookie at driving. 你唔单止打篮球啱啱学啊，开车都系新手添。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I've been driving for years.
冇错，你攞咗驾驶执照好耐啦。但系你开车嘅技术都系同初学者差唔多，次次坐你架车我都心惊胆跳嘅。
Well, I'm just not that good at driving. But you didn't use the word rookie correctly. Rookie is a noun. It is a person who is a beginner. However, you use the word as an adjective.
咁讲 ，rookie 系名词，唔可以做形容词。我头先讲错咗啊。
It's okay. Try again. Give me another example.
Even though he's a rookie in basketball, he practices very hard and has become really good at the sport.
That's good. You can also say he's a rookie basketball player, or more simply, he is a basketball rookie.
系，可以直接话一个人系 rookie basketball player 或者 basketball rookie。咁我明啦。
That's good.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shoot hoops?
有了 The basketball rookie is going to shoot hoops.
Yes, that's right. Hey, you're learning fast.
这个当然了，我学习能力这么强。 But I think I'm still a rookie English speaker.
Well, it takes time to become good at a language. You're doing really well already.
是吗？多谢啊。
各位听众，李华从 Larry 那里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shoot hoops， 就是指打篮球的意思，而另一个就是 rookie， 是指初学者。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美国之音嘅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